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金勇二号坑车兵和弩兵，则是用以杀伤突出与明显部位的敌军，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这个方阵与春秋时期大牌面的军阵不同的是，它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战斗作用。战车所部之阵可显示军容，威慑对方，发挥集体作战的威力。如公元前656年，齐楚会盟于赵陵，齐桓公排布诸侯之师组成方形车阵，经楚国使者乘车巡视，并洋洋自得地称道：“以此重战，谁能与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这话说得过于大了，事实并没有如齐桓公所言。几年后，齐国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最终没能抵挡住秦国以步兵和战车为主体的军阵攻击。齐国兵败的道理在于，以战车为主体的军阵虽能显示庞大的气势，但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却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同时又由于战车的存在，束缚了士兵在不同情况下个体战斗力的发挥，更谈不上随机应变及充分利用灵活作战的战术。故此，以战车为主体的方阵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是自然的事情。著名作家、军事家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对古代希腊的方阵曾有过这样的解说：方阵并不是像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队形，它可以是方形，也可以是拉长的长方形，也就是形成摆好的阵势。这种阵势可以随战机收缩，以便突破敌阵。阿里安的这种解释同样适于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膑所言方阵之法，必薄中后方，居阵有后的特点。薄中后方，有的史学家解释为加强两边的兵力，中间较弱，这显然与孙膑的本必宏，战为密的列阵思想相矛盾。按照考古学家张占民的解释，薄中后方的中应指方阵的正面，方似指方阵的纵深。薄中后方的列阵理论应为正面要小，纵深要长，以此编成军阵必然成长方形，唯有这样宏大而纵深的军阵才能充分显示出攻击或防守战争中的优越性。很显然，一号坑军阵无论从哪个角度透视，都难将其整体分割开来。与一号坑不同的是，二号坑兵马俑军阵则明显地分割成四个不同形状的军阵布局。第一个空间是由334件弩兵组成的方阵集团，第二个空间为64乘轻车组成的方形队，第三个空间是由16乘重型战车和100余件随车步兵组成的长方形阵垒，第四个空间则是由6乘战车和124件骑兵组成的快速迅疾的杀伤力量。二号坑军阵的布局显然是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军事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的情况是，弩兵和骑兵尽管在战国末期，特别是秦代，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兵种，但在战场上却不能构成独立的军阵。尽管这时的弩兵已形成集中的兵团，并排成相应的队形，做到了前后相次，设施前无立兵，队伍横阵，张而复出，射而复入，更发更上，翻次轮回的战斗效能，却无法做到军阵所要求的千变万化，因战局的不同而进退自如的功能。因其行动缓慢，兵器杀伤效能单调，决定了在战场上必须同其他兵种配合的特点。与此相反，骑兵尽管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可惜他们手中的兵器不是枪刀剑戟，而是劲弩。兵器的局限使之不得不同样必须同其他兵种配合。由于劲弩使用不便，鞍马没有脚蹬， 这样的兵种假如独立成阵，其在战场上的使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尽管二号坑中的四个军事集团不能单独成阵，但他们一旦得以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杀伤力和攻击效能的区形阵。这种军阵应用于战场，必将是所向披靡，威力无穷。这种多兵种配合形成强大军阵的战略思想，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军事家的重视。当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热兵器兴起之后，这种列战思想同样渗透到现代化的战争之中，从而形成了规模更加庞大、兵种更加复杂的立体军阵。既然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模拟的是两个实战的军阵，三号俑坑又作为指挥部出现，那么这三个俑坑就应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军事集团。这种不同兵种的排列组合方法是遵循什么样的军阵战略原则？无需绞尽脑汁就会明显看出，这个大型军阵的排列如春秋以前的军阵相比已大不相同了。周密因的牧野之战只是一种单调的车部配合一线的横排方阵，双方交战时均作正面冲突，在战术思想上没有采取策略性的变化和艺术的表现，敌我双方只是靠兵器的优劣、士气的不同而决出胜负。秦俑坑军阵布局和兵种的排列，隐现着一种随战场情况变化而军阵和兵种配置也随之变化的迹象。直弩的前锋射击后，可随即分开居两侧给后面的主力让路，骑兵则根据不同的敌情，以迅疾的速度冲出军阵，和步兵形成犄角夹击敌人。这种战术上的变化，早在春秋中期的车战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这种以夹击为队形的阵法渐趋成熟。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战已被这种追击、包围、正面进攻的战略战术所替代，兵法中所云的雁行之阵也由此形成。秦俑军阵无疑是已趋成熟的雁行之阵的再现。可以想象的是，当战争已经开始，阵前的弓弩手先开弓放矢，以发挥其巨大的威力。一号坑的步兵主力趁机向前推进，二号坑的骑兵与车兵避开敌军正面，以迅猛的特长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形散开，和车骑兵种共同将敌包围，致使敌军呈困兽之状，从而达到歼灭的目的。这种战术正如孙子所言，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一号俑坑是以传统的车兵与密集的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阵，兵力部署相当于二号俑坑兵力的三倍，而这二号俑坑则是由弩兵、骑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当二号俑坑的步车战马以其曲锐迅疾的快速进攻战术冲入敌阵时，一号坑的大军则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与敌军正面交锋。这种布阵方法可谓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结，又有各自催锐制师的性能和目标。曲阵的神奇变化，迅疾勇猛，方阵的高深莫测，雄壮威武，使得这个雁行之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正是利用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和划时代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以气吞日月之势血荡中原，席卷天下，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自1974年3月西阳村农民发现第一块陶片到1977年10月，秦始皇领兵马俑坑的8000地下大军以磅礴的气势和威武的军阵接受了当今人类的检阅，他的出现 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是沉浸在漫漫长夜的东方古老帝国的神秘历史再度灿烂辉煌。当新华通信社频频发射电波，向全世界报道这一东方文明的盛况和奇迹之时，西方新闻界也不甘寂寞地发出了足以令人同样震撼的信息。希腊通讯社报道，1977年11月，希腊弗基纳村发现一座巨型墓葬，据考古学家鉴定，认为这座墓葬可能是23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墓葬。意大利广播公司报道，截至1977年12月底，意大利历史名城庞贝的考古发掘工作已走过了战后30年的历史。对这座罗马时代由于火山爆发而淹没的城市，经过考古学家的科学钻探和发掘，已完全掌握了整座城市的形制，已完全掌握了整座城市的形制和布局。许多殿宇的残骸在发掘中得以保护，相互交映，此起彼伏的电讯唤起了人类永久的记忆。三个最伟大的古代帝国一同步入世人的同谋，马其顿、罗马、中国，三颗辉煌耀目的星星又在20世纪升起。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